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扩大了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调查，要求川普集团交出相关文件。
佛罗里达州一座行人天桥倒塌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6人，另外有至少9人受伤。
美国和韩国据报已决定缩减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和时间，并考虑与平壤进行外交接触。
4月1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扩大了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调查。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穆勒最近发传票给总部位于纽约的川普集团，要求交出该公司与俄罗斯交易等有关文件。
川普将川普集团的日常管理交给了2个儿子和公司的管理人员，但保留其全球业务运营的所有权。川普批评说，有关其竞选班子是否与俄罗斯串通的调查，完全是捕风捉影的政治迫害。
针对美国指控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并且实施新的制裁，俄罗斯对此回应说，将把更多美国人列入黑名单。
俄罗斯副外长指责美国威胁全球稳定，但表示莫斯科仍然希望与华盛顿保持对话。他说，莫斯科是由于美国政治顽固而被迫采取反制措施。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报道说，川普总统已经决定解除麦克马斯特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务。报道说，川普总统没有急于宣布这项解职，是不想让麦克马斯特这位三星将军感到尴尬。报道还说，麦克马斯特被解职是川普总统重组内阁高层计划的一部分。不过，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四晚上在推特上发文说，有关麦克马斯特被解职的消息不属实。他说，他刚和川普总统以及麦克马斯特交流过，与有关的报道正相反，他们两人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不会换人。
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总统提议的反制中国贸易计划可能会影响美国的高等教育行业，这是美国对中国贸易顺差最大的行业之一。报道说，白宫正在考虑限制中国学生的签证，这将是针对北京的贸易反制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指责中国违反知识产权保护法和其他不当贸易行为。2016年到2017学年，赴美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110万国际生中的1/3，而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外国学生为美国高等教育带来的收入为394亿美元。据报道，美国和韩国已经决定缩减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和时间，并考虑与平壤进行外交接触。韩联社说，春季年度演习涉及数万名官兵，将在下个月初开始，持续大约1个月，而不是过去的2个月。韩联社说，美国的战略性军事资源，例如 B-1B 轰炸机或核动力航空母舰打击群，这次不会参加。
涉及计算机模拟的关键决断演习将从4月中旬开始，持续2周。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星期五上午与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会谈，预计河野太郎在3天访美行程中还将与川普政府其他高级官员会面。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乔战。河野太郎这次出访美国的主要任务是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初访美，以及可能在5月举行的美朝领导人会谈之前，与川普政府磋商实现朝鲜无核化的应对措施。预计河野太郎将与川普政府确认国际间对朝鲜持续施加最大压力，直到朝鲜采取具体行动取消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的方针。日本可能寻求美国保证，在美朝领导人会谈中，日本的利益不会在美朝就朝鲜核项目与导弹项目交易时被忽视。此外，日本和美国可能在一系列会谈中再次确认两国合作以及日美与韩国就朝鲜问题合作的重要性。河野太郎星期五上午与代理国务卿沙利文会面，沙利文表示，美国和日本将就双边共同利益进行讨论，并且继续巩固两国牢不可破的紧密关系。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河野太郎这次出访还打算与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会谈，另外也可能与副总统彭斯会面。此外，河野太郎将寻求华盛顿的合作， 共同解决1970和1980年代朝鲜绑架日本国民的问题，至今还有数名人质尚未回到日本，另外有三名美国人被朝鲜拘留。而对于川普政府针对进口钢铁和铝材征税的措施，河野太郎也将呼吁川普政府将日本列为限制对象之外。主持人，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来的报道。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说，中国黑客开始加大对美国工程部门和军事技术公司的网络袭击，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南中国海军事情报。网络安全公司火眼3月16日发布研究文章说，调查发现一个中国网络间谍组织疑似自2017年夏季开始增加了对与南中国海有关联的公司和组织的黑客攻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五在记者会上拒绝证实这一报道的真实性。陆康说，中国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不会允许任何国家或个人在中国境内或利用中国的基础设施从事网络攻击。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3月13日专访了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谈到了钢铝关税和美中贸易关系等话题。
昨天我们播放了专访的第一部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专访的第二部分。
What about some of the companies that have or organizations have complained?
可是美国别的一些公司或组织、产业和部门提出了抱怨。比如，我注意到大豆，美国生产大豆的人不喜欢征收关税的想法，因为中国购买了60%的大豆，他们担心中国不再买大豆了。60% of the soybeans, that they're going to stop buying the soybeans.
是的，可是首先，大豆是中国饮食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中国人饮食结构中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我们是世界大豆市场的一个重大因素，我们不是很确定中国能否找到替代来源取代我们的多数大豆。不过就算他们真的这么做了，日本和其他市场如今也在消费这些大豆，所以中国要找到其他大豆生产方必须要付高价，他们只能这么做才能让巴西、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从传统客户转移走，改为替中国生产大豆，他们必须付高价，这就会让中国增加成本，而这又为我们的大豆生产商打开市场，所以临时的干扰可能会有，但在我看来最终不会有巨大的净损失，这是因为货物转向中国后会出现我们可以填补的真空。
我采访过川普总统很多次，那时候他还不是候选人，还没当总统，只是个商人。他总是爱说中国在坑美国，每次采访中，甚至在我根本没有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都会插话表达这种观点。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比如说，中国对美国汽车收的关税这么高，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Well, the way we got here is very curious, and it almost ties with some of the history of.
我们为什么走到这一步非常耐人寻味，这跟美国之音历史几乎也有一些关联。二战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政策上的决定，美国那时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事实上直到1970年代中我们都是顺差。不管怎么说吧，二战刚结束的时候，在政策方面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必须帮助欧洲和亚洲重振，走出战争劫难，所以我们有意减少了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壁垒，有意向他们提供马歇尔计划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在当时，这可能是很好的公共政策。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制定或标明时间限制，所以想想看，当时给德国做出的让步完全恰当。可是现在已经不是1950年代初了，德国现在是超级出口大国了，有巨额的贸易顺差，是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们的政策没有与时俱进。结果呢，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荒唐的环境下，来自美国或多数国家的汽车如果出口到欧洲，就有10%的关税，是我们征收的关税的4倍，然后在这之上还有增值税，把关税的影响又略微扩大了。对中国来说，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还是个艰难奋斗相对较小的经济体， 他们对汽车征收的关税是 25%， 他们现在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贸易逆差有两个根本来源，一个是地理性的，那就是中国，另一个是产品，那就是汽车。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以有意义的方式减少我们的整体贸易逆差的话，我们必须解决中国问题和汽车问题。
If we're going to make a meaningful reduction in our total deficits.
What is China say when?
当您或者我们的其他政府官员说进入中国的美国汽车要缴25%的关税，而进入美国的汽车却不必如此，中国怎么说？
哦，他们承认这一点。
他们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不担心，或者是他们表示也许应当有所改变。
Well, what they have said is that, and it's true.
他们说的是，这是真的。他们说的是，他们的贸易顺差也给他们造成了一个问题，因为这影响了中国境内的货币供应量，所以他们认识到他们这一边也有问题。但他们一门心思专注本国的经济发展，你也可以理解他们可能会这么做。他们做得非常出色，把一个80%是农村、20%是城市的国家变成了1/半以上是城市，这大大提高了城市民众的生活水平，但却没有惠及小村庄里的人，他们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非常大。
中国仍然拥有巨额的美国国债，超过10,000亿美元、11,000亿美元。您对他们抛售债务以及这将对两国之间的问题所造成的影响有没有任何紧张或者担忧呢？
I don't think so.For a couple of reasons. First,
我不认为会有这种情况，原因有两点。首先，如果他们抛售这么多的债务，他们会因为现有的市场价值而蒙受损失，损失究竟多大很难判断，但他们可能会亏损，所以这是一个阻遏因素。另一个问题是，他们会把钱放到哪里去呢？没有多少市场可以吸收10,000亿美元。看看欧洲的政府债券利率吧，一般都比美国低得多。看看日本，这也是一个发放债券的大国，他们的利率也比这里低得多，所以中国在债券现行价值方面立即会蒙受损失，他们拿到的利率也会减少，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他们非常想做的事情。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we get such a small percentage of our steel from China,
考虑到我们只从中国进口很少比例的钢这样的事实，而且我知道川普总统出于国家安全而征收关税时会有例外豁免，很多人认为这只是想对中国盗窃技术以及强迫美国公司进入中国时必须转让技术的做法实施惩罚，这些公司被迫要披露他们的技术，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长远前景，当我们的经济更多的转型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他们会追得很快。
That they're somehow going to have the wind behind them.
Well, there is a separ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vestigation.
另外，还有一项正在由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大使展开的知识产权调查。那项调查是要解决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强迫合伙、破坏网络安全等这类的问题，所以这不是232条款的目的。232条款是要努力帮助受到重创的两大产业。在进口倾销的重创下，他们的规模被砍了一半，我们失去了绝大多数的铝业，我们消费的产品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在钢铁方面，我们也失去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大量的冶炼厂关闭了，这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只有一家国内生产商制造陆军车辆、悍马车和海军舰艇上的装甲板，如果那家厂商倒闭了，我们就只能依靠外国人来为我们供应那种装甲板了。
所以我们不担心加拿大或墨西哥或者巴西或韩国，我们是不是能从其他市场得到它？
他们不生产那种产品，钢不是，
只有中国造钢。
我没有说中国，
只有国内厂家。
我没有说中国，装甲板是一种非常非常特别也复杂的合金，除了美国，哪里都没有大市场。不仅仅是钢制装甲板， 铝极高纯度的铝合金现在也只剩下了一家供应商。问题是这样的，没有足够的军事需求能够维持那家供应商的生存，我们需要一个强劲的商业市场来让那家供应商维持生意。但如果你关掉冶炼厂，那家冶炼厂就关掉了。这跟汽车不一样，你可以每小时跑22公里，也可以跑80公里。对冶炼厂，基本上是你不是开就是关，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业界举步维艰，跟不上技术发展了，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随着技术变化，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合金，那些不同的材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而不是简单的说，他们只消费这么一点比例，为什么要担心？
美国财政部称，中国年初持有的美国国债下滑到去年七月以来的最低点，投资者对美国的固定收益证券好感度似乎正在下降。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发布数据称，截至今年一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和长短期票据总额为1.17万亿美元，比去年12月下降了100亿美元。
但即便如此，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而居于次位的日本自去年七月以来首次增持了100亿美元的国债。
立汇公司状告两家中国公司侵犯了注册商标。立汇公司表示，北京联合华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和广州盛联服装有限公司未经授权在其生产的牛仔裤上使用立汇公司注册的双拱形商标。立汇公司要求这两家公司销毁所有库存，并赔偿47000美元的经济损失。与此同时，美国正紧盯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
纽约的一位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和法律的学者在新书中得出结论，中国的改革时代已经结束。他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依靠个人集权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会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专制老路上。一起来看方冰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一个时代的结束的作者是纽约福德汉姆大学法学教授明克盛。他说，专制主义的兴起正在损害中国的崛起。他的研究发现，自1970年代末到2000年，由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时代，在中国已告结束。
The reform era was characterized by rapid economic growth, a relative degree of ideological.
我认为改革的特征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一个对外比较开放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部分的制度化。现在的趋势意味着其中一些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例如经济增长放缓。但我认为，即使在政治上，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治理中国社会或政治的制度规范也已经解体。
明克盛认为，中国丧失了早期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导致习近平上台后面对严重腐败、激烈权斗的问题时，必须回到共产党的源头，去借助毛泽东专制集权手段解决问题。
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正在蚕食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因为他们内部存在问题，因为腐败蔓延，导致他们可能很快恢复到较早的集权时代。我不知道今后的发展轨迹是什么，我担心中国可能会倒退而不是前进，也许会重复早期的一些错误。
明克盛在2003至2006年间担任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监督和撰写中国法治和人权的团队成员，他曾是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研究员。日前，他出席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他的新书举行讨论会。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佛罗里达州一座行人天桥倒塌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6人，另外有至少9人受伤。川普总统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的妻子瓦内萨·川普星期四向法庭递交了离婚申请，并声明是无争议离婚。美国检察官在腐败起诉中为何经常遭遇挑战甚至挫折？在对腐败案件进行判决时，美国的法庭所展现出的谨慎蕴含着怎样的法治精神？美国之音专访腐败犯罪问题专家为您解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扩大了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调查，要求川普集团交出相关文件。白宫据报正在考虑对中国留学生赴美签证施加限制，以此作为反制北京的手段。美国观察继续为您播出 VOA 专访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第二部分，继续讨论进口钢铁及铝制品关税以及美中贸易问题。
佛罗里达州一座行人天桥倒塌，已造成至少六人死亡。
这座行人天桥原本是为了让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学生能够安全通过斯威特沃特小城的一条繁忙公路。
由于结构问题和现在的坍塌状态，目前整个桥梁都很危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晚上工程师们在简报会上表示了担忧，他们需要很有技巧的处理，保证不伤害到救援人员。而与此同时，如果有遇难者还被埋在下面，也需要保证现场的完整性。
五天之前，我们还在庆祝这座天桥即将建成，这原本预示着合作，预示着希望。
但是希望瞬间陨灭，好几个人说他们看到了大桥坍塌。
I was at the red light waiting for it to turn.
我当时在等红灯，那时候天桥没问题，我就坐在那等红灯变绿。这时候大桥从左到右坍塌，我什么都没有听到，因为我的车窗是关着的。但是我亲眼目睹了天桥坍塌在几辆车上，那些人肯定都被压死了。
And there can't be anybody alive there.
这座天桥原本预计在明年对行人开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川普总统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的妻子瓦内萨·川普星期四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并声明是无争议离婚。瓦内萨·川普向纽约最高法院递交的离婚诉状是保密的，只有案件名称对外公开。最近几个月来，小唐纳德·川普成为涉俄调查的一个核心人物。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这场运动的特殊性使得中国检察官在腐败起诉中获得了极高的胜诉率。 这种情况是否正常？我们不妨以对比的视角来看。在美国，检察官们在腐败起诉中为何经常遭遇挑战甚至是挫折？在对腐败案件进行审判时，美国的法庭所展现出的谨慎和对被告辩护权的尊重蕴含着怎样的法治精神？带着这些问题，我对美国著名的腐败犯罪问题专家、曾经做过12年联邦助理检察官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兰德尔·亚森进行了专访。我们的对话是从2016年那起轰动一时，并对之后一系列腐败案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前弗吉尼亚州州长鲍勃·麦克唐纳腐败案开始的。亚森教授，谢谢您今天来和我们对话。我们先从前弗吉尼亚州州长鲍勃·麦克唐纳的案子谈起，能不能带我们回顾一下麦克唐纳当初为什么会被起诉？最高法院最后为什么又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呢？
Sure. So, Governor McDonald and his wife were accused of taking bribes from a businessman named Johnny Williams. The total amount was about 100.
麦克唐纳州长和他的妻子被起诉，从一个叫乔尼·威廉姆斯的商人那里接受了贿赂，总计大约有17万5000美金。这其中包括威廉姆斯为麦克唐纳女儿办婚礼所出的费用，还包括他送给麦克唐纳的昂贵手表以及为麦克唐纳的奢华度假买的单，另外还有大约12万的借款。这当然只是名义上的借款，事实上双方并没有签署任何可以用来索取还款的文件，所以这笔钱基本上就等于送给麦克唐纳了。作为交换，威廉姆斯希望麦克唐纳州长能够帮助他在维吉尼亚州政府里推广他公司的产品。他的公司生产一种膳食补充剂，他希望维吉尼亚大学能够对这个产品进行研究和推广。检察官指麦克唐纳接受了贿赂，并答应在州政府里推广这家公司的产品，所以他和他的妻子被以受贿罪起诉。陪审团认定麦克唐纳有罪，上诉法院也确认了这项判决，但是最高法院一致决定推翻了这项判决。最高法院认为麦克唐纳的行为并不构成受贿，这是基于一条非常具体的法律。这条法律说，如果要构成受贿，官员必须有公务行为，而对于什么是公务行为，法律有非常具体的定义。最高法院认为麦克唐纳的行为并不足以构成公务行为，因为他只是做了一些小事，算是出于政治上的礼貌帮威廉姆斯一个忙，就像他会帮其他任何人一样。他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像是给威廉姆斯什么政府合同啊，给他政府拨款啊，或者是提出一个法案来帮助他呀，都没有。事实上，威廉姆斯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麦克唐纳只是帮他打了几个电话，把他介绍给政府里的一些人。这些行为在法院看来并不算公务行为，也就不构成受贿。
亚森教授告诉我们，根据美国的法律，对受贿行为的认定需要满足3个法律要件。第一，存在被给予的财物；第二，存在利用政府权力所实施的公务行为；第三，前两者之间存在关联。也就是说，被告采取这些公务行为是因为接受了这些财物，这也被称为腐败意图。亚森教授认为，最高法院对麦克唐纳案的判决使得公务行为的定义变得更为狭窄，这也加大了检方以受贿罪起诉官员的难度。您曾经做过12年的联邦助理检察官，根据您的亲身经验，您觉得证明官员腐败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吗？
No, they're very difficult cases. I mean, McDonald has made it even more difficult now, but even before that, it's
不容易。很多案子都非常难打，麦克唐纳的案子让腐败起诉变得更困难了。但是在此之前，腐败案件就是刑事犯罪领域比较难打的一种案件，因为这种刑事犯罪是秘密进行的。如果我抢劫了一个人，或者从事了证券欺诈，骗了投资者的钱，这种犯罪行为比较容易被揭露，因为这种犯罪的受害者会想站出来报案，并且和警方合作。这种案子比较容易调查，因为有这些受害者和目击者。但如果你是一个政客，我贿赂了你，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没有其他的受害者，也不会有目击者在场，除非我们都特别不小心。所以这种犯罪行为既不容易被揭露，也不容易被证实。 如果你和我都不去作证，检方怎么能证明你之所以采取某个公务行为是因为接受了我的贿赂？所以这种案子是很有挑战性的。
能给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吗？这几年腐败起诉都遇到了哪些主要的挫折？
Well, it's just the difficulty of proving that corrupt intent. So,
困难主要在于怎么证明腐败意图。比如最近有一个涉及到新泽西州参议员梅纳德斯的案子，检察官可以证明这个参议员从他的医生朋友那里收受了好处，比如乘坐医生的私人飞机，由医生买单去多米尼加的一个奢华度假村度假，他还从医生那里收到了大额的竞选捐款。检察官可以证明这些被给予的财物，检察官也可以证明这个参议员帮这个医生做了一些事，比如在其他政府官员面前替他说话等等。但是检察官无法证明这里存在腐败意图，因为证明一个人脑子里在想什么是很难的。如果双方都不出来作证，这件事就很难证明。在这个案子中，这个参议员和这个医生是多年的朋友，他们辩解说，参议员为医生做这些事并不是因为收受了好处，而是出于友情，所以大多数的陪审员认为他无罪。
They were friends, and the jury, most of the jury had voted to not convict them.
Do you find a bar to? 您觉得近年来证明腐败罪的门槛在升高吗？尤其是在麦克唐纳的案子之后。
Yes, definitely. It's not just.
是的，绝对是。不仅仅是麦克唐纳的案子，在过去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最高法院针对腐败案件的一系列判决，正在不断提高证明腐败罪的门槛。他们对有关贿赂的法律进行了非常狭隘的阐释，所以现在有很多在人们看来属于腐败的行为，却并不符合法律对腐败的定义。除非国会修改这些法律，否则针对腐败提起刑事诉讼只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那您觉得最高法院是故意提升这个门槛的吗？
On purpose? No, no, I wouldn't say that. But I do think that
故意的？不，我不会这么说。但我认为他们对法律的阐释有些不切实际的狭隘，我觉得他们对于腐败的理解跟很多人不一样。不过如果真是这样，这也很好纠正，因为国会可以修改法律，最高法院只是尽力阐释由国会通过的法律，如果国会认为这些法律不对，他们可以修改它。但问题是，你这是在要求国会议员去制定让起诉他们自己腐败变得更容易的法律，这是很困难的。
You're asking Congress to pass laws that make it easier to prove corruption against Congress itself, and so that's always a challenge as well.
So what's the implication? 那么提升证明腐败罪的门槛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Well,fewer prosecutions,
更少的起诉，这也会增加公众的担忧。公众会担心政客到底是在为人人服务，还是在为某些给他们钱的权贵服务。
但是也有人认为提升这个门槛是必要的，这可以避免检察官的手伸得过长。
Yes, that's definitely the basis of the McDonnell opinion.
没错，这绝对是最高法院判决麦克唐纳无罪的原因。最高法院非常担心，如果他们不狭隘地阐释法律，检察官就有机会出于政治原因起诉官员，也就是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检察官和一个政客分属两个不同的党派，检察官利用法律来打击他的政治对手，而不是因为这个政客真的腐败了。所以最高法院认为，如果他们让腐败起诉变得太容易了，检察官就会出于政治原因随意的对政客提起诉讼。
Very narrowly, to be sure that the prosecutors aren't bringing cases that are, you know, inappropriate, just for political reasons.
所以关键应该在于找到平衡点。
是的，没错。
到底什么算腐败？提升证明腐败罪的门槛，是否会给不良政客以可乘之机来逃避法律的制裁？而降低这个门槛，是否又会助长检察官滥用职权？面对这些问题，美国的司法系统在小心翼翼地寻找着那个平衡点，而由此引发的公共辩论往往会导向对制度的探讨。
您曾经说过，在美国认定腐败之所以这么难，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有一套由私人资助的竞选系统。因为在很多的情况下，一个官员从他的捐款人那里拿钱，然后做一些有利于这个捐款人的事情，这本身是合法的。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套系统？它如何符合民主的原则呢？
No, it's a great question. There is a tension, absolutely, between the system of privately financed campaigns that you mentioned.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套由私人资助的竞选系统和反贿赂的法律之间的确存在张力，人们担心一个政客会为了贿赂而采取某些行动，正如担心一个政客会为了政治捐款而采取某些行动，这种担忧是相似的。一种解决方案是竞选资金改革，你可以改变法律，改由政府为竞选出资，这样人们就没有理由进行政治捐款了。而我们采取的方案是财务公开。贿赂和竞选捐款的区别就在于，贿赂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别人知道，而竞选捐款是公开的，选民可以根据这些公开的信息做出判断。比如说，如果我不喜欢这个政客接受大石油公司的政治捐款，我担心他受到这些我不认可的政治捐款的影响，那我就可以在下次选举中投票把他选下去。至少我知道这些政治捐款的存在。如果我在乎，我可以据此决定把票投给谁。但是在秘密贿赂中，像麦克唐纳收受的那些礼物，或是像梅纳德斯乘坐别人的私人飞机，这些是没有公开的，那么公众就无从得知，也就不能在投票选举时将这些因素纳入考量。所以尽管有担忧是一样的，但我们通常并不把接受竞选捐款看成是腐败，就是因为这种公开机制的存在。当然竞选捐款也能成为贿赂，但是必须有非常强大的证据来证明腐败意图。正如你所说的，不能仅仅是我捐钱给政客，然后这些政客做了些有利于我的事，就认定这是贿赂。如果你要证明这是贿赂，你必须证明我跟政客之间有明确的协定，非常具体的协定。比如，如果我给你这笔捐款，你必须在这个法案中这么投票，诸如此类的。
If I give you this campaign contribution, you will go vote this way, or, you know, something very specific.
Speaking of anti-corruption, there is a massiv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n China. 说到反腐，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之后，中国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中国的反腐运动很有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是习近平用来清除政治对手和集权的工具。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在美国发生吗？比如利用反腐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Well, that's always a fear. I think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traditionally these very strong institutions.
这种担忧总是存在的。在美国，我们传统上一直有非常强大的制度来确保司法系统的独立性。法院是独立的，即便在行政体系里，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也是独立的，不受政治的影响。这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担忧。我们历史上有共和党政府起诉共和党政客，民主党政府起诉民主党政客，所以我们确实有检察官和法官保持独立性的传统。这正是为了避免反腐被政治化。即使一个政客、一个领导人出于政治原因想要提出腐败起诉，还有独立的检察官和独立的法官来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是在任何的系统中都存在这样的风险，因为这就是政治腐败的本质，它与政治搅在一起，所以总会有被人滥用的潜在风险。你只能希望一个国家所建立的制度强大到足以抵抗这种风险。
That the institutions built in within a country are strong enough to resist that.
All right, thank you. 好的，谢谢您，亚森教授，非常感谢。
很高兴接受采访。
美国首都华盛顿樱花盛开之日临近，有消息说今年的樱花季可能比往年来得早一些。
国会。
顺夜在美国所进行的投网开撕，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和美国的相关
他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气象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观察》。
我是林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华盛顿樱花季即将到来，但是今年春季多变的天气让人们很难预测樱花盛开的时间。下面我们和美国之音记者莫雨一起去了解一下。莫雨。
好的，主持人。春天赏樱可以说是华盛顿一年一度的传统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些樱花树上已经是花苞满满，这些花苞可以熬过低温，但是要在温暖的日子里面才会绽放出粉色的花朵。我们知道华盛顿今年初春是遭遇风雪和大风的天气，气温也是忽上忽下，这种多变的天气让人们很难预测今年樱花的盛花期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尽管现在还看不出迹象，但潮汐湖这里的樱花树很快就会像往年一样绽放出夺目的色彩。华盛顿邮报的气象专家安琪拉·弗里兹说，这完全取决于天气。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种预测只有那么一丁点的科学依据。
弗里兹和一些气象专家一样，试图准确预测樱花绽放的时间。自1921年最初的一批樱花树种下之日起，它们的花期一直处于3月15日至4月18日之间。但弗里兹说，今年这些花苞成熟得更早。
我们观察到它们比往常出现得更早，而且我们也在数据中看到了这一点。过去的平均日期在4月4日左右，现在我们看到它更可能出现在3月31日。
国家公园管理局最初预测樱花会在3月中旬完全盛开，但由于3月反常的寒冷天气，花苞的生长放缓了，所以公园管理局现在将预测改为3月27日至3月31日。但弗里兹认为，花苞绽放的日期可能更接近于四月初。
他们只是需要几天持续的温暖天气，问题是这能否发生？月底之前气温可能会升到15至20摄氏度，但在那之后又会再次降温。我们认为这些花朵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进入那种美丽的盛放阶段。
但如果它们可以，那会是相当壮观的景象。那些希望有更广阔的视角观看樱花的人们，可以乘坐波托马克河的水上的士游览一番。
有许多游客来到市里，也有许多当地人希望避开拥堵的交通，乘船驶过盛开的樱花，而不是跟华盛顿市里的人群和车流挤在一起。
樱花的花期很短，少则两天，多至两周。
人们希望的是，当盛放期来临的时候，能够遇见温暖的天气来减缓盛开的速度。你不希望刮大风或下大雨，因为那会让脆弱的花瓣落下来。
大部分的老樱花树已经在过去数十年中逐渐枯死了，但仍有一些会迎来第106次绽放。
虽然可能还要再等大约2个礼拜的时间，人们才能够看到樱花烂漫，但是樱花季的相关活动已经准备就绪。一年一度的樱花节星期六将在潮汐湖畔，也就是这里拉开序幕。
与樱花相关的商品也已经摆放出来，还有艺术馆特别推出了梦幻的樱花光影展，让人们可以提前感受到樱花盛开的绚丽。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带来的报道。
美国广播公司的日间访谈节目《奥兹医生秀》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保健节目之一，每天有大约400万人收看。节目主持人麦哈迈特·奥兹也因此成为了美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奥兹医生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了他的移民背景和职业生涯，并对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医疗现状发表了看法。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谢谢你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我想先问一下你的童年生活，你出生在俄亥俄州，小时候一部分时间居住在美国，一部分居住在土耳其，能否讲一下在美国和土耳其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我出生在俄亥俄州，我父亲当时从土耳其来到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楚大学进修，但是在我出生后的7天，我们就从俄亥俄州搬走了。我在童年的时期对美国和土耳其都有很多的了解，我可以用美国和土耳其两种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我也意识到，如果你在不同的地方成长，你对世界的看法可能会非常不同。
You're the most famous doctor in U.S. television now.
你是美国电视上最有名的医生，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Doctor, like how do you get there?
I have to blame my wife. Okay. So I've always prided myself in focusing on what I'm doing.
这要怪我太太，我一直为我从事的医生职业感到自豪，并专注于这项工作。我是一名心脏外科医生，我现在每个星期还会有一天在做手术。但有一段时间，我在下班回家后常常非常沮丧。我当时做的都是大手术，常常需要用很大的外科手术锯锯开病人的胸骨。其实，如果病人注意平时改善饮食，更有效地缓解精神压力，或者多做一点运动的话，这些手术是可以避免的。我太太对我说，不要再抱怨了，你应该走出去面对媒体，写一篇文章，或者接受一次采访，表达你的想法。后来我就遇到了奥普拉·温弗瑞，当时我们在帮助发现频道录制一套节目，叫做《第二种观点》。奥普拉是我的第一位嘉宾，后来他问我是否想自己主持一档节目，于是他就成了奥兹医生秀的合作伙伴。
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但同时也面临很严重的公众健康问题，比如你提到的心血管疾病的蔓延，很多美国人似乎不知道如何健康饮食，问题出在哪里？
What is the problem?
Most of the money is made with cheap food.
廉价食物通常是最容易赚钱的，但是这些食物缺乏营养，如果我们只摄入热量而缺乏营养，体重就会增加，很多人的问题都出在这里。不论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大多数人每天都有三个最重要的决定要做，也就是一日三餐吃什么。如果你选择健康食品，你的生活会更快乐，如果你选择劣质食物，你就会遇到麻烦。
Another issue that,
美国人健康的另外一个威胁来自阿片类药物和其他毒品的滥用。我知道你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注。
America probably consumes 80% of all the opioids in the world. I mean, it's crazy that there's that much addiction.
美国人对阿片类药物的使用可能占到全球的80%，这很不可思议。我知道至少在一个州，医生每年开出处方的阿片类药丸数量超过了该州的人口。这些药物如此昂贵，很多人就开始转而尝试海洛因。现在大约有1/3的美国家庭受到某种程度的药物滥用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认识滥用药物的人。这不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的问题，也是美国人必须合力解决的问题。
Another person's issue is now in your neighborhood, so we have to deal with it as a nation.
It's really expensive to have health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 can we fix that problem?
美国医疗非常昂贵，怎样解决医疗成本的问题，帮助这些受害者康复呢？
Like people get healthier, in your opinion?
I think healthcare is expensive in America.
我认为美国医疗之所以如此昂贵，是因为我们没有触及到根本的问题。我了解的情况是，仅仅改善超重问题，美国医疗成本就可以下降30%-40%。如果一个社会1/3的人健康， 另外三分之二的人不健康，长期来说这样的健保体系很难维持。反过来，如果三分之二的人很健康，三分之一的人不健康，这样的健保体系就很容易支付了。这也是我们设计健保体系的初衷。
也就是说，预防性护理对于降低医疗成本非常重要。
人们常常说预防性，但这个词听起来很枯燥乏味。事实上，每个人都想过自己最好的生活，每个人都想感觉良好。如果吃劣质食物的话，你就不会感觉良好。你每次走进食品超市，你实际上都是在走进一家药店。如果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格外注意摄入了哪些食物，从事了多少运动。这些其实都很简单，比如每天十分钟的锻炼就可以帮你摆脱静坐的生活方式，改善你的寿命预期，提高你的幸福指数。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不客气。
很多公司都在探寻使用生物独特性来进行身份识别，但是这种技术是否安全？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发自纽约的报道。
指纹小到可以用来给电话开锁，大到可以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国家。而现在维萨卡想让消费者们用指纹来付费。
我们的生物识别卡片能够让你摒弃签名，而用生物特性来签字。
该公司正在对拥有指纹识别功能的新卡片进行实验，把顾客的指纹与之前的使用模式进行比对，可以用芯片或者非接触式功能来进行付款。
卡片将使用你的指纹，因为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特的，这张卡只能被登记指纹的人使用。如果你跟别人一起使用这张卡，那么还是需要签名。
维萨卡并不是唯一一个探索生物识别功能的公司。去年，万事达公司开始在南非的一个大型连锁超市测试指纹信用卡。不必签名，不必按密码，听起来很方便，但是安全吗？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授安尼尔简对生物识别进行了广泛研究，试图仿造虚假指纹。
We have shown that we can do a fairly good job in detecting.
我们发现能够较好地区分虚假指纹和真实指纹。在大多数情况下，问题都是如何让黑客越来越难以袭击系统。没有一个安全系统是绝对安全的，我们要让盗窃者难以使用这个系统。
No security system is foolproof. The idea is to make it as difficult for an imposter to use it.
简说，在大宗商品购买上还可以追加更多的生物识别特征。
If you buy $100,000,
如果你要在蒂凡尼首饰店买$100,000的首饰，那么售货人员可能不只要你的指纹，还要脸部识别特征和其他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买$2的汉堡，那么谁在乎那么多呢？
他说，生物识别特征的运用将继续发展，特别是硬件和软件成本都在下降，消费者的接受度上升。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照片，对吧？不过别发你的指纹。
这是现代技术的常识，而技术的使用也更加广泛。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在今年的日内瓦国际车展上，数百个公司展示了最新的创新科技。其中一家公司是固特异轮胎，今年他们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清洁空气轮胎。
这种轮胎使用苔藓作为动力，并在行进的过程中能够减少空气中的污染物。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新的绿色轮胎代表着未来趋势，透明轮胎里充满的是苔藓。
这个创意轮胎的名字叫氧气，是为居民人数超过1000万的大城市设计的。在城市里有250万辆车，按照这个发展趋势，你就会看到城市绿化变得更好。
轮胎中的苔藓透过轮圆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为氧气。光合作用需要用太阳光，这也就是为什么氧气轮胎是透明的。轮胎的设计使其能吸收水分，保证苔藓生长。阳光、二氧化碳和水加在一起，你就能得到氧气。除了能降低污染，氧气轮胎也能通过光合作用把能量转化为电力。 新的轮胎由可回收轮胎的橡胶做成，这也能够减少垃圾。
处理或是回收轮胎一直是个问题，该如何处理呢？他在试图寻找答案，必须采纳一个兼顾各方面的说法。这不能仅仅是汽车制造商的问题，在汽车生产和使用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环境挑战。
氧气轮胎需要通过一系列实验才能从创意变为现实，而固特异轮胎公司说这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华盛顿报道。
对血液进行一氧化碳含量的检验，可以成为帮助医生确诊疾病的早期预警。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一氧化碳容易与人体内的血红蛋白结合，使血红蛋白丧失血氧的能力，从而导致窒息。这种气体也会被某些金属所吸引。研究人员正在试图掌控这些特性来帮助诊断疾病。
一氧化碳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有毒气体，家中出现一氧化碳可能是由于锅炉故障或者从汽车后部排出，但实际上人体也会产生少量一氧化碳，它会启动或者关闭体内各种程序，对疾病等异常现象做出反应。
伦敦皇家学院的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在紫外线下能发出荧光的有机分子，但只有当存在一氧化碳时才会起作用。这种技术对未来用于医学诊断有极大的潜力。
如果我们在这么小的分子中探测到一氧化碳，实际上我们就能预言身体器官何时会开始出现问题，我们就能利用相应疗法来治疗这种疾病。当然，如果我们手头有一氧化碳探测器的话，非专科医生就可以用它探测到一氧化碳在病人活检样本中的不正常水平，根本就不必依赖只有大医院或者实验室才有的设备。
有证据表明，一氧化碳可以在化解炎症方面发挥作用，也可能会减缓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报道。
周末又到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轻松一下。
一起来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凯特丽娜是一位舞蹈家，她在桥梁和峭壁上悬挂起长长的布条，将自己挂在上面翩翩起舞。这其实是她的一个新的舞蹈项目，名叫希腊之魂。凯特丽娜最近的一次演出是在帕特雷湾上空著名的安迪里奥大桥举行，这座桥全长 2.2 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跨海大桥之一。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大众对希腊国一些著名景点的关注，从而刺激旅游业。毕竟旅游业是本国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来源，不知道这项高空舞蹈是否也吓坏了一些恐高症患者呢？这辆蓝色汽车实际上是一个图书馆，也是阿富汗喀布尔的第一个行走的图书馆，大家热情地称它为小核桃，大概是觉得厚厚的外壳里面全部都是养分吧。蓝色大巴每天都在街上行驶，从日出到黄昏，随时为那些想读书的人敞开大门。书中藏书包囊各种各样的诗歌、历史和故事。弗莱什卡·克里姆是这所图书馆的创办人，他希望阿富汗的孩子们从小产生对读书的热爱，这样他们就可以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在人口超过500万的喀布尔，只存在12家传统图书馆。弗莱什卡希望他的想法可以发展下去。佛罗里达篮球比赛的中场秀，这次别出心裁地请来狗狗进行跳绳比赛，似乎这只小狗有点紧张，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是没有关系，再来。第二次它成功了，迎来了大家的满堂喝彩。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
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小时的节目。